书接上回，上文书正说到啊，紧抱着杨林找到那么一个荒山当中，怎么走走不出去，正在慌张之间，再看呢，从对面的山崖当中走出那么一个人来。你是什么人呢？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敢走到这里？杨林打眼一瞅啊，再看那个人，哎呀，蓬着头发，要说头发都乱了，手里边呢拿着一把斧头，正在那砍柴。要说杨林不由得心中大喜呀，哎呀，大哥大哥帮我呀，俺呢只是那么一个过路的客人，我迷了路了才走到这里，如果你要给我指条明路的话，让我出去，我呀有很多的金银，重谢大哥。再看那位听了一会儿，然后静静的那么一待一会儿，再看这位才说，我跟你说呀，这个地方啊有一个名字叫九葫芦十八口连环套，方圆200里呀，都是来回转，18个伤口都一样。跟你说呀，如果不是在本地呀，经常居住的人，他都转不出去。而且这个山里边呢，又有很多的毒虫猛兽，谁要是迷了路了，多半的性命都没了。幸亏是你呀，遇到了我啊！要说今天晚上啊，你呀，你这命就没了。要是没有我呀，我看你就完了。杨林一听，是既慌张又欢喜。哎，那大哥，你救我性命，那就是再生之恩呢，十分的感谢。那个人就说：“如今呐，这个山谷里边猛兽毒虫都趁这个晚上出来，走不了路啊！你只好找那么一个地方进行休息。要说明天呢，你再出去也就完事了。你现在呀，向西走5里。”几十株大松树边上，找那么一条小路，转过山崖以后呢，那块有那么一座寺庙，叫谷中禅寺。然后呢，哎呀，要说这个禅寺很长时间都没有香火了，现在有俩高僧在那住着呢，多曾救拔别人，你今天晚上去投宿啊，一定能够收留。那么说到这儿呢，说声带上两句，也幸亏就是杨林，如果是我呀，那就完了。为什么呢？哪是西，不怕您笑话，我不分东南西北。其实好多年轻人都不分，要是打听道啊，那都是前后左右。另外呢，说书人还有一疑问，大晚上的，而且山里边毒虫猛兽有的是，要说这位怎么在此砍柴呢？你往下听。再看这个杨林呢，非常的高兴，刚想谢谢这位，这位呢一转这个山崖走了，一点回音都没有，怎么着不答应。要说没有办法呀，杨林呢只好按照这位的指点找那条小路。要说往前走啊，没有数里，果然前面有几排大松树，骑了那匹马往里一找啊，果然松树长草边上有一条小路通着山崖，如果没有人指点呢，那谁能看着。所以说杨林是非常的高兴，牵着马下了山崖，九曲八绕啊，走了很多的路，来到那山崖的后边，一看前面灯火缭绕，跟几点繁星似的。要说呀，在眼前可就画出了那数十幢的僧房。原来这山谷当中藏着一个寺庙。要说杨林来到里边来了，一看呢，这个庙啊，特别特别的好看。那人说怎么那么好看呢？山门高额，半扇门户皆上斜， 樊墙一带，看许多长草笼上摇。进门户处，齐整四大金刚，耐运败事，衰酒无金装化。入殿阁里，威严许多侍佛，恨尘满土，遮早无香烟霭。事处蛛网，当路挂，遍地鼠粪无僧扫，唯有狐兔欢喜在，更无禅修清净人。哪有说这好看吗？嗨，梵语呗。闲言少叙，再看杨林一看呢，这庙都完了。山门上悬一大匾，上面写着古中之寺，只有呢十多个啊，哎，松明火把一路之上照得非常通明。要说呢，直到后院啊，杨林心里边不由得惊疑，但是也无法可想。再看这位凭着自己的胆气和武艺，牵着马往里就走，来到大雄宝殿前边。再看呢，在那边上啊，哎，钟楼塌了半边了，有那一口大钟歪着那块儿。要说月下这么一看，上边都是胎锈啊，也不知道多厚了。杨林这么一看，不由得心里边感叹，这也太荒凉了。因此呢，也不敢来到后院，心里边想啊，哎，听说那个钟声可以镇邪，我今天打他两下，哎，有什么精怪在这寺里边啊，啊，盘住着，一来可以惊抖他们，二来可以镇压他们。想到这儿，这位这地上啊，捡那么一块大石头，就往这个钟上打呀，哐哐哐哐，一边敲一边喊：“哎呀，这个寺里边可有长老主持啊！远方的客人求速啊！”敲几声，喊几声，要说把这钟打得哐哐直响。正在敲打喊着的时候，只听到后院啊有脚步的声音，一个人呢从这个后院转出来了。什么人啊，敢来庙里边搅闹，好生不耐烦。杨林赶紧那么一看，要说眼前的是一道人，穿一件绣脚带嵌的布衫，着一顶染皂带云的道巾，系一条明玉色的绦带，踏一双惯走路的麻鞋，脸上带着许多酒气，手里拿着一尊酒盏，斜着眼呢正在看他。杨林只好说，要说小人呢，我是过路的客人，为了贪图这个路啊，今天晚上呢迷在这个谷里边了，经过高人的指点，找到贵宝刹了，万望方便借宿一宿，等明天早晨呢，哎，我照例纳这个香金。要说那个道人一看杨林，不住的冷笑，哈哈哈哈，这是什么地方啊？从来不安置投宿的客人，我告诉你啊，赶紧走，以免呢打扰了我们师傅的清修。你呀，要是想睡的话也行。你在这个院外啊，墙外找那么一个地方，你倒头就完了呗，不要再次纠缠了。这话一出口，再看杨林的气性可就上来了，但是一点奈何都没有，只好说，我看你这个院里边有很多的房舍，胡乱容小人歇了一身不就完了吗？你，我不敢多打扰。那个道人一听，你这个囚徒，休要再缠绕啊啊！便是贫道我气性好一些，如果我师兄的话，恐怕给你插出去了，连骨头都给你砸碎了，赶紧滚！再看这位用手这么一推，杨林是勃然大怒，将那个身子往后退了两步， 再看这位就想把自己短枪给拔下来跟这位打的时候，就听到身后那个马呀叫了一声。要是那个道人倒吃了一惊，用眼睛那么一看呢，是一条龙驹，呆傻了一会儿。好马，这个是你的。杨林一看，不是我的还是你的不成？要说那个道人呢，就将眼睛只看那匹马，看了一会儿，突然之间可就乐了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师兄啊，你从哪里来呀？既然是要住宿的话，那么先来到后边坐一坐，好生的齐整的地方，又有好酒好茶呀。杨林一看那个精神病是怎么突然变了呢？这个心里边就有五分的怀疑。我跟你说呀，俺不投诉了，告辞了，牵着马就要走。再看那个道人呢，脸皮突然一变，赶紧的抢到山门边上，用胳膊那么一拦，无量佛呀，师兄啊，不要生气，小道我刚才呀多喝了几杯酒，我上了头了，因此啊说这个话不中听。要说这寺里边能够安很多的很多的食客啊，无论哪来的都可以，依赖的就是这个八方的布施，哪里不安那个客人呢？且请来到寺庙里边云床上歇息，不然的话一来长老师兄就会怪小道，叫佛前少了菩萨施主的香火，二来呢没有小道指点，只怕施主你也出不得谷，恐怕是白白的让那个豺狼虎豹就给吃了。杨林呢，一看他这样小心，而且后边又说了那么一句话，不由得心里边想，现如今我要是出去了，我上哪儿啊？我不如在这个里边休息休息。如果说他明天指点出谷，我多给他一银两，如果没有歹心的话，那也就好了。假如说他起来歹心，我把这秃驴的寺我给他一把火烧了。要说这一位呢，艺高人胆大，仗着本事，嘴上就说，好啊，如果你有好心的话，今天晚上我就搅那么一宿，明天万望指点出谷，多多给你香金。再看那个道士一看杨林回心转意，那个心里边挺高兴，陪着就笑脸，带领着杨林来到后院里边来了。要说杨林呢，跟着他走，要说现在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是倒吃了一惊，一见后边收拾的倒是挺整齐，跟前边不同，都是一色的大新瓦房啊。要说雪白的墙壁，院子里边呢，有这个大槐树，槐树下边放那么一条大桌子，上边可都是酒肉，还有两个杯盏，三双筷子。要说呢，桌边两把椅子，一个黑胖的和尚，袒胸露怀的躺在椅子之上，要说身上，那可都是横肉啊，下边露出的黑肚皮，手里边搂着那么一个妖艳的小妇人，要说呢，用那个纱衣半裸了身体，正在把着和尚的镜子，也就是脖子，正在劝酒，还有两三个小虾米，在那块呢伺候着。那说这里边怎么还有妖精呢？小虾米，说错了，小沙米。再看那和尚，一见杨林进来了，瞪着个眼，不良弥陀佛，哪来的鸟人？师弟呀，你怎么给他领进来了？再看呢，那个和尚这么一说话，老道啊，笑了两声。咱们说，不管老道怎么笑，要说杨林一看， 这种情况非常非常的生气。再看老道就说，要说这个客人呢，带的是匹好马呀，因此带来给师兄瞧一瞧，所以就留他住着一宿吧。再看那和尚打眼一瞅这匹马，不由得喝彩，就笑起来了，无量弥陀佛，好马好马呀，师弟呀，给他茶吃，可不要怠慢了客人。再看杨林站定了，心里边冷笑，脸上不带出来。要说呢，就听身后那个道人就笑，哈哈哈哈哈哈，无量弥陀佛呀，正好，要说本寺里边那香茶能解渴又解乏，带小道啊来到房里边，给客人端那么一碗。再看这位出去了，不到一会儿功夫就把这个托盘端上来了，然后呢里边有那么一碗茶送给杨林吃。要说那个碗呢，是这个防乳窑的。杨林冷笑，把这茶呢接过手中送到唇边，但他不吃，用眼睛一看，这个碗里边碧绿的颜色，水上浮着两个红枣，就是看不吃。再一看，那个道人一看，弥陀无量佛，这么好的茶你怎么不吃？这可是碧螺春红袍啊，那都比不了的。我说客人，你口不渴吗？杨林一看，好看，舍不得吃。弥陀无量佛呀，我说呀，客人呢，你只管吃吧，要房里边有的是，而且还有酒食，晚上啊在这个房里边好好睡一宿。恐怕我要是吃了就再也醒不了了，又恐怕是肚囊可都烂了。那个道人的脸色变了一变，我说客人呢，你不要用言语耍笑了。再看杨林把茶盏子递过去了，这么好的茶你先来一碗呗。再看那个道人脸色唰就变了，好你个混蛋的，你这厮不识抬举。再看这位刚想向前，杨莲把那个茶盏包括里边那个茶唰可就劈过打过去了，大喊了一声，我把你们这两个呀贼贱的秃毛驴儿，我给你宰了，还胆敢来算计老爷。要说短枪在手了，向那个道人附上便说。要说那个道人眼前，那可都乱了，躲避都躲避不了了。但是这个时候斜刺里面啪有一泼刀，把那枪呢就给隔开了。然后再看这把泼刀奔着杨林的脖子可就过来了，杨林赶紧那么一闪，再看那个和尚跳起来了，把那个妇人旁边那么一推，用这个泼刀来救道人，身手真快。杨林就骂上了，用这个短枪相迎，好啊你这个人间的秃驴，吃老爷一枪。再看那个和尚咯咯大笑啊，哈哈哈哈哈哈，无量弥陀佛，你这个死只是个寻死的，你有没有听说过生铁佛催刀成？要说杨林觉得耳熟，他想不起来，嘴上说，我管你铁佛石佛的，我今天把你也砍了，给你扔到茅厕里边，我垫着脚出宫。那位说了，生铁佛是谁？崔道成是谁？如果您看过这个水浒原著，您就知道这位是什么人了，说书人不便多加介绍。再看那个和尚是勃然大怒，将那个泼刀来回乱砍，跟那个杨林打在一起了。要说两个人你来我往二十多个回合，可以说刚刚呢相互敌得住。要说那和尚不由得心里边吃惊。再看这个时候 那个道人呢，可就闪过了茶盏。然后说这位身上啊，被那茶那么一泼都湿，可惜了啊，自己呀、啊、新买的一身衣裳。哎，要说心里边勃然大怒，奔到房里边把自己的兵器拿出来扑向杨林，大喊道：弥陀无量佛，好啊，你我把你这千刀万剐的鸟丝砍了。要说杨林跟着和尚打开抽呼，一看道人帮腔来了，心里边不由得慌了，大喊了一声，卖了一个破绽，斜刺里边便跑。再看那和尚，哈哈哈，你往哪里跑？跟着道人一起追的。哎，要说杨林看这两位追得太紧了，不由得心里边啊发慌。一看那匹龙驹，哎呀，只好如此了。怎么的呢？再看这位把那短枪这么一横，可就戳到了马的屁股上。再看那马一疼，啊啊，这么一叫，啪穿起来了。嗯，当头啪把和尚撞倒了。嗯，幸亏这和尚咕噜咕噜咕噜就地十八滚躲过去了，不然那马蹄子咔咔给他踏死了。要是那道人挺着慌啊，又喜欢那匹马，也不敢呢用这个兵器伤害了他，只好把自己的身子躲避了。要说那匹马呀，本来呀就有傲性，这个时候那跟疯了似的，来回咬是来回踢，在这个后院里边啊，哎呀，都给搅了乱了。再看生铁佛跳起来了，和那个道人两个人狼狈不堪的在那躲避，一时之间都顾不得追赶杨林。再看杨林，赶紧跑出寺来，心里边懊悔，哎呀，这我跟那个贼长毛我到后面干嘛？哎呀，眼看这个马呀，哎，实现在寺里了，怎么想办法夺回来呢？就恨自己个儿啊太逞能。咱们生活当中也是有很多朋友啊，觉得自己怪不错的，就逞能，最后也吃亏，吃亏在逞能上啊，闲言少叙吧。要说这位呢，就想啊凭着自己的生气不忿想回去，但是又恐怕自己没那个力量打两个人，反倒是把自家的性命给害了。正在没有奈何之际，一边喘息一边拄着那个短枪在那走，一步一步的可就来到了乱石岗上。要说没走几步啊，就听到边上翻天动地，来是一个呀，哎呀，失神疲惫的人，怎能防得了这个呀？啊，啪，那怪兽一大爪子把杨林打在地上，张着血盆大口奔着杨林可就过来了，就要把杨林的胸腹给撕开。杨林一看咕噜咕噜这么一咕噜，噌就跳起来了。一看呢，眼前是那么一头老大老大的黑熊，一丈多高啊，俩大眼珠瞪自己。杨林一看他呀，再看那位，真的山岗都动了，又奔着杨林过来了。杨林一看，哎呀妈呀，转过身来就跑啊，就听到后边一边叫唤一边跑。你别看那个熊啊挺大，要说那可不笨，非常灵，而且跑得很快。说到这儿，说书人呢跟大家共享一个自救的知识。哎，要说你碰着熊啊碰着蛇呀，哎，这种东西的时候立马装死。要说他们呢不吃这个腐食，您就躲过性命了，你越跑他越黏你。要说杨林呢不懂得这个，那个熊从后边追，一走一赶二三里都出去了。 要说杨林正在慌张的时候，哎，突然之间大吃了一惊，赶紧把身子就停住了。要说前面呢，是一断崖，深不见底呀。刚想转身，就听到后边啊。要说那熊啊，可就赶过来了，离自家的身子也就二三丈了。哎呀，那熊可站起来了，张着血盆大口，奔着自己就过来了。再看前后没有路，杨林惨笑啊，畜生，你来你来。要说再看那大熊喊叫一声扑过来了，杨林赶紧旁边一躲啊，啪。再看那熊一大爪拍在石头上啊，啪啦啦啦啦，那石头啊，哎，都碎了，往山下就滚。杨林一看这威势，大吃了一惊。再看那个熊又过来了，离自己越来越近了，那手脚一点劲儿都没有了，眼睁睁着看着熊扑过来。要说呢，眼瞅要完了，正在危急的时刻，突然之间听到有那么一个声音，奔，咔嚓嚓嚓，啪！要说那弓弦跟霹雳一样响了一声，一支箭啊，噗，可就插进了那个熊的脑袋里边。啊，熊惨叫一声，抱着头往地上滚呢。杨林是非常高兴，这么一看呢，有一少年跟飞似的过来了。好啊，你这个孽畜，真敢在此伤人。那熊还是吼，站起来要扑少年。那位说，脑袋里边都进了箭了，怎么还扑呢？要不怎么叫畜生，有那个野性啊。再看这个熊奔着少年就来，要说少年往旁边那么一闪身，噌躲过去了，拿那么一把大枪往这个熊眼睛里边啊，噗，戳进去了。再看那个熊惨叫一声，两个爪子来夺枪。再看少年一声冷笑，用那个大枪往里这么一搅，哈，把这熊啊给挑起来了，来到半空之中，再看那个雪呀，哗，就跟下了雨差不多少啊，就这么一转的，日日日日啊，啪，甩出去了。只听那个熊啊在半空之中啊嚎叫啊。很长时间以后是没有声息了。再看杨林，一看那个少年这么威猛，这么大的恶熊啊，他给杀了就像宰猪宰羊差不多少，不由得惊在那块儿，好半天才转过神来，赶紧来到这位面前，哎呀，豪杰神勇，小人幸得救命。再看那个少年，哈哈哈哈，一当所为，何足挂齿？这是这畜生，有没有伤害你呀？杨林就说：“哎呀，没有什么大损害，被他抓了一爪，没伤到筋骨。”那少年就说：“既然如此啊，你跟着我来吧。要说这山上恶兽大虫挺多呀，可不能让他坏了你的性命。”杨林非常高兴，跟着这个少年就走，路上要谢他，请教少年的名字，要说那个少年呢不肯说，哈哈哈哈，我和同伴在那个山洞里边歇着啊，听着有大熊的吼叫，我就赶过去了啊，因此呢把你给救了。杨林只好罢了。那么说到这儿啊，说说人带上那么几句，杨林这么做也就对了。我有的时候问别人什么事情，人家又不愿意说，我就不问了，他要说别的，那就说明人家不愿意说。有的朋友那不对，非得刨根问底儿。要说我认为那就是对别人不尊重了，与君共勉吧，闲言少叙。要说杨林跟这个少年转到那边的山壁之下，打眼那么一瞅，有那么一山洞， 那个少年进去了，杨林跟着，哎，见上地上的有那么一堆火，一个人躺在这个兽皮之上，听有脚步的声音，抬起眼来，恰好和杨林对视着，两个呀都是大吃了一惊。杨林一看，哎呀，兄弟呀，你在这儿呢。